听宣召。在诗篇九十八篇第一至二节，他这样讲：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我们有默祷的时间。好，大家一起站立，我们唱荣耀归于真神。我们一连唱晒三节，诗琴比最尾嗰句，我们入。
荣耀归于真神，他圣集大师，为爱世人亲自知，他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尽赎罪受害，永生满以大爱，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全民快乐欢欣。情来直圣之夜，苏来到父子，荣耀归于我儿，成就大事功。
第二节，
救主流宝血，何等尊美救恩，赞身仍去赐给反信他的人，罪人重罪罪。真神相信，若信靠主就得得赦罪之恩。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欢欣。情来直圣之耶稣来到父子，荣耀归主，他而成就大事功。
第三节，
父神启示真理，他成就大事，直圣子耶稣我们欢欣无比，将来见主面我们必更敬畏。何等奇妙改变，更信结无下。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快问快乐欢欣。情来直圣之耶稣来到父子，荣耀归主，他而成就大事功。
今日下午有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浸礼，有转会礼，有儿童的按手礼。我相信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一定会跟这些准备受洗受浸的弟兄姊妹问以下这个问题：你所信那位是哪个？我想现在不需要重复，我想一定知道答案的。不过我们看看圣经耶稣怎么说他自己。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亦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所以我今天选了两首特别的诗歌，是特别想同一些准备受浸的弟兄姊妹去分享。因我深知所信的是谁。由于这首诗歌都比较旧，会有不同的版本，我们以这个歌词的版本作准。不如我们第一次一至五节，我们已经受浸加入教会的，我们唱这首的诗歌给我准备受浸的弟兄姊妹听。麻烦诗吟给最尾那节，我唱一至五节。接受这个信仰，我们去决定我们去接受这个洗礼进入加入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哪个的时候，我想就真的有点危险了。当然牧师都不会给你浸礼了，但是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又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有很多的喜乐，有些时候会有困难，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些很大的 痛苦当中。很多时候我都会问，我做基督徒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我还值不值得去相信这个神呢？或者耶稣究竟是不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答案是因我心知所信的是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持守这个的信仰。我们一从站立，我们唱第四第五节，全体会众我们唱第四第五节，我们用肯定的声音唱，因我心知所信的是谁。第四第五节，
不知明日将如何事，前途或信或疑，但主慈爱永不更迭，主必宽到底。为我心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无受我所交托他的，到全备直到那一
第五节，
不知我如何是在冷，如何与主相逢，或像经过死荫幽谷，或遇住于空中，为我心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手掌扶他的，留前臂直到那一。
大家请坐。有些时候呢，啲非基督徒就会同你讲，你班基督徒呢成日哄人哋信耶稣，淨係一味咁讲，哇，信耶稣几好，几多喜乐，几多平安，什么什么是好的。但係好似同 sales 一样，又上又落，你又淨係讲上又唔讲落。咁所以我今日揀咗一首非常之冷门嘅诗歌，通常都唔会唱㗎啦，因为这路不容易走。当然啦，呢个唔係免责条款，你可以諗清楚情况，你今日是不是去受浸？不，事实在做基督徒里面是在一条路上实在是不容易走，因为当你做了基督徒不代表你不会这么啱遇到豆腐渣工程，撞一声冧晒，没保证。又或者不保证你的特首叫你不去投票，没保证的。但是这条路是不容易走，但是这条路是有神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连唱晒这三节，这路不容易走，诗歌比最尾个句我们入。
人往天家之路，我们上各两行走，人在这路上没有荆棘，这路不容易走，但教主与我同在，使我满每日快乐不舍。这路真是不容易走，这路真是不容易走，但主与我同在，使我来通有事你与爱意，我们再去去再多困难，但主看顾保守，是我无法接受，我是崎岖道路变滑平坦，这路真是不容易走，这路真是不容易走，因此与我同行，是我来途光明，是我 在那里完全安息。这路真是不容易走，这路真是不容易走，但愿意阿们啊，是我泪
讲唱完呢首诗歌系咪好沉重呢啲心情？所以我一定要读一段圣经。圣经系咁讲：，因为凡从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那耶稣是神儿子的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困难么？是困苦吗？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已然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愿神祝福他的诗歌同埋金句。以下有祈祷的时间，请胡占成牧师带领我哋祈祷。
我主要多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因为你无条件的爱，因为你十架上的爱，吸引我哋，救赎我哋。甚至在今天的晏昼当中，有八位的弟兄姊妹愿意这个水泥见证你，有弟兄姊妹转会成为献恩堂一部分，更加有小朋友按手祝福将荣耀归给你。主要都是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以致我们真的愿意在献恩家当中继续来到去成长学习传福音。好主啊，我们所走的路真的不容易的，主啊，我所走的路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冲击，但是主啊，你仍应许在路上高你与我们同在。所以主啊，多谢你，感谢你，将荣耀归给你。所以主啊，就让在今天这个早上在崇拜当中，在这个短短的路上高，就让我们继续将荣耀归给你，透过圣师圣道圣徒相通，圣即是在圣礼当中，在水礼当中继续看到神，你是位同在的神。好主啊，求你的灵继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也在这个时间恳切都将文英交给你，知道因为他在院当中仍然患病，未能够出到院，所以主啊，他怜悯他，他暂时都未能够参与水礼，他愿意在之后好返之后回来救当中，可以在主日里面保行水礼。所以主啊，他保守他一家人当中的挂心，也都恳切恳切，即系将到即系建耀爸爸交俾你，直到咧即系陈伟爸爸交俾你，直到咧佢喺医院当中星期五好紧急入院，但咁嘅主佢咧已经好翻啲啦。之前咧都好惊好担心，佢咧唔能够支持好耐，但系主啊，琴日见到佢好精神，佢都答应咧愿意嚟到水礼，但系咧佢好想咧出院之后咧就参加教会嘅洗礼。所以主啊，他真的很想出院，所以主啊，你保守他，医治他，他可以顺利的出院。好主啊，我知道生命在你的手当中，并不是在我们人的手当中。所以主他又保守住众弟兄姊妹，很多家人挂心的，弟兄姊妹回不到的，好主啊，求你继续与他们同行，在不容易的路上高，靠着主可以轻散的渡过。好主，多谢你，没有了你，我们又怎可以过着轻松的生活。好，感谢主，赞美主，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崇拜，愿主灵又挑旺我们去渴慕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好，以下有读经的时间，今天读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三至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至十七节，因为经文不算太多，不如我们一起读完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
13-17节，一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定是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食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来到如今仍认咗假。无论是希列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也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大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召教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因为神的义在罪恶者的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保于信，以至于信，如经常所记的，义人一因信得生。今天早上有莫洁芳姑娘来到我们当中正道，她的题目是神对万民的计划，请莫姑娘。
弟兄姊妹早晨。2010年过了几个月，但是似乎过去几个月里面都有些不是太开心的事情发生。先是一开始在年头，我们听到就有智利、海地的地震，跟着有智利，中国呢早一排也都有这个玉树、青海玉树的地方有地震。其实近年我们看到有很多、天灾，包括海啸、风灾、地震各样的事情，让很多人来到联想起末世就快到。事实上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他提醒我们，他说在末世的日子，他说多有地震、饥荒、战争，不过他说末期还未到，他说这些都只是灾难的起头。他说福音要传遍万民，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一切的灾难其实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需要来到加紧去关心这个宣教的工作，福音要传遍万民，传遍天下。在圣经里面，除了在使徒行传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些宣教的信息之外，另外一卷书，我相信罗马书也是一卷很重要，让我们看见神对万民的计划。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来到去明白罗马书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要凭信心去得救。但是我们都相信罗马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他对万民的心意、那个计划，包括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计划，就是神要万民去得救。在罗马书里面，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纲里面，我们会大约看到保罗他怎样去发挥这个主题和这个思想。在引言是一章的头半章的引言，同埋佢提到一个主题，而嗰个引言特别系1:5入边，佢提到神喺万国中，佢叫人嚟到去信服真道。然之后咧，佢嚟到去发展喺嗰十几章嘅经文入边，佢嚟到去讲到呢个福音嘅内容系一个乜嘢嘅内容，福音嘅计划。然之后咧，按保罗佢一贯嘅写作方式咧，就系佢讲完一个嘅理论咧，佢就会讲我哋生活点样实践。所以佢同样都讲到一个福音嘅实践。到最后有一个结语，其实一个结语里面他同样来到提到，他说万民要来到信服真道。而在整卷的书里面，保罗每一段的发挥里面，他就都提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譬如在引言，刚才我们都读过，在1:16-17里面，他讲到，他说这个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即是一些外邦人。然后当他讲到福音的内容，他来到讲到人普世的人类都需要救赎。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一起被定罪。他提到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是被定罪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去得救去救赎。然后怎样去得救呢？就是凭信，我们因信去称义。在这里保罗再一次发挥，他讲到犹太人的祖宗阿伯拉罕，他是作为犹太人一个受割礼的人，他相信的，他是作为受割礼的一个的父，但是他同样作为相信的外邦人的父，所以我们今天都被称为、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跟犹太人有那个关系。然后保罗他也都发挥到，他讲到我们得信，因为信而称义之后呢，我们就得救，而我们得救的生命呢，就是能够脱离律法，得享这个的自由。 当他来到讲脱离律法得享自由的时候，他也会发挥到其实犹太人他们一直很看重的律法，其实保罗并说不是没有用，但是他有他的限制。所以在他发挥的里面，他也是讲到犹太人摩西的律法的作用。跟住起福音的计划，就是特别九章至十一章呢，是更加的明确给他看见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整个福音计划里面那个的角色。就是说犹太人虽然是失脚，但是救恩是临到外邦人之后，是激动犹太人去发奋，以致他们全家得救。这个是神自己的计划。所以去到十一章尾的时候，保罗他忍不住，他来到发出颂赞，用了一段的经文来到颂赞神，他那个智慧是何等的奇妙。当他讲到福音的实践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就是要对神对人有个的爱心。但是保罗也都没有脱离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虽然他没有直接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你们要彼此接纳，但是他当他讲到你们彼此接纳的时候，他发挥到他怎么讲呢？他十五章里面他说基督是作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即是说基督是作了犹太人的仆人，但是是为什么呢？他是叫外邦人也同颂赞他。结果是他虽然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仆人一个执事，但是他是叫外邦人都来到颂赞他。然后保罗也都讲，他说耶西的根治理外邦人，耶西的根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后裔，他都要来到去统治，他来到去这个去治理外邦人。到最后保罗再一次去讲说万民要信服真道的时候，他也都仍然去发挥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他提到他说他要帮外邦人将一些奉献拎上去给犹太人，帮助他们有需要的人。他讲到他说外邦人是因为领受了从犹太人而来的属灵好处，所以外邦人是欠了犹太人属灵的债。所以呢，我们看回整卷的罗马书，在引言和结语里面，保罗一个的对应，一个的对照，一起来到去呼应的，就是讲到万国要来到去信服真道，这个是神自己的心意。而他发挥整个的思想的里面，保罗是来到提到犹太人和外邦的关系，是彼此都需要福音，彼此都要因为信心而来到去得救的。今天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不能够整卷罗马书去看，所以我会跟大家就是去看我们刚才所读过的那节经文，罗马书一章十三至十七节，我们去看神他自己对万民的心意。我们会去看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宣教的拓展，神的心意是要宣教不断去拓展。第二方面就是宣教有他的蓝图，在拓展的上面怎样去拓展呢？保罗他讲到，他说他好想去罗马度要得一些的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他好想去到罗马结什么果子呢？就是传福音咯，带领人信主咯，让有人来到去得到福音去信耶稣。那这个就是他福音的果子。他说他好想来到外邦人中，去到罗马人中间去得这些果子。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他宣教的行程第三次的行程的里面，已经去到他宣教行程的差不多末段。我们相信他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去写罗马书。保罗他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去过很多的地方去建立门徒建立教会，他已经经过小亚细亚的地方，他来到去到欧洲不少的地方，神呼召他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也很忠于他的职分，他去了很多的地方建立教会，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满足，觉得停留下来了，我已经做够了，做了这么多，他没有，他仍然的心很想来到去继续努力，他甚至向西面进发，他不单止很想去罗马，其实在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八节里面，他给我们看见，他说他很想去士班牙，即是今日的西班牙。保罗他并没有因为他已经去了很多地方去传福音而又有结果他就觉得很满足，他是继续来到不断努力，继续向西面，他很想进发去一些未听过福音的地方来到去传福音。其实保罗他 很愿意不断去拓展，将福音带到远处，不单止是他自己的心意，亦都是神自己的心意。启示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我想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个是耶稣基督他临升天前一个吩咐。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心意就是要他的福音不断去拓展开去，不是单单停留在一个地方，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是神自己的吩咐和命令，是神自己的心意。所以保罗他也很回应神的心意，他自己的志向是怎样呢？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俗语，就是保罗很愿意去未得之民的中间去传福音，就是他未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未听过，他们很需要去认识。保罗他就有个心志，他愿意去一些福音未到之民的当中来去传福音。在今天什么是福音未到之民呢？我们在宣教里面，我们说有些未及之民，其实很多的穆斯林、很多的印度教徒，或者很多的地方，他们根本是没有圣经、没有基督徒，他们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就是一些未得之民。保罗他这么愿意努力，是因为他有很重的欠债心态。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化外人就是因为当时希利尼人即是希腊人，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文化，即其他人就冇咁有文化啦，咁所以化外人咧就系即系指一啲希腊人以外嘅人，咁即系包括晒所有嘅人噶咯。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佢话，其实所有人我都欠佢哋嘅债，所以情愿尽我嘅力量，将福音都传俾你哋喺罗马嘅人。保罗佢睇见佢欠咗人福音嘅债，所以佢愿意努力去还呢个债。是不是保罗领受了他们什么的好处，所以保罗说我欠了他们欠了他们的东西呢？不是，保罗不是在他们身上面拿了什么好处着数，而是因为神将这个福音传福音的责任托付给他，他就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试一下想象，有两兄弟，有一天可能他们的爸爸有个朋友就来家探这两兄弟，但是刚刚哥哥就不在这里，出了街，咁佢咧就买咗啲礼物、食物嚟啦，去俾两兄弟。咁佢就同阿细佬讲：嗱，阿细佬乖啊吓，哥哥翻嚟你就将呢啲食物、玩具分翻俾佢。咁点知咧，哥哥翻嚟之后，阿细佬咧就冇俾哥哥，就自己食晒、自己玩晒、享受晒呢啲礼物同食物。咁你话呢个细佬系唔系欠咗佢哥哥啊？呢个细佬系欠咗佢哥哥。是因为有份给他哥哥的嘛，但人家叫他讲他不讲，自己享受了，他就欠了他哥哥了。同样这个福音，神不是只是给我们已经信了的基督徒，在这个羊圈以外还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未信福音，神一样要将这个福音给他们，但是神是将这个责任给了我们在座每一位，给了每一个教会，我们要告诉他们听。如果我们自己只是去享受了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哇，真是开心，跟神的关系很好，你又安慰我，又与我同行，但是我们不告诉其他人听的时候，我们就是欠了这些未信的人一个福音的债。保罗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这个欠债的心态就来到催逼他，他愿意不断努力将福音传到去远方。宣教工作需要不断地来到扩张去拓展，不能够停留在某一点。如果我们看回历史，我们就要很感谢昔日的宣教士他们那种拓展的精神，如果不是我们今天不能够坐在这里信耶稣。举一个例子，在十八世纪欧美宗教大复兴，当时很多宣教士坐住很多殖民地他们的船，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建立殖民地嘛，咁啲宣教士亦都咧坐住一啲嘅船去到唔同嘅地方。當時好多嘅地方， 他们是在沿岸的地方是开放的口岸，所以呢很多宣教士能够去到很多譬如中国啦，或者一些非洲一些沿岸的地方，他们能够可以去传福音。但是逐渐有些宣教士看到，我们不应该只是单单在沿岸的地方，我们需要进入一些内陆更加深入的地方去将福音传给里面的人。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的工作，就是中国内地会的成立。当年戴德森先生来到中国来到去传福音，他正是看到中国内地有很大的需要要来到去信耶稣，所以他成立中国内地会，他招募成千的来到宣教士进入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去传福音。今日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人能够得信耶稣，其实我们都是要感谢，真的在昔日过往很多宣教士他们那种的拓展精神，不是只是停留在一点，他要不断去更多的地方将福音传给其他人。而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也有很多福音未到的人之民，有很多宣教士就要将福音带给他们，以致我们陆续会听到一些部族去听到福音，有些部族他们没有圣经，他们能够翻译圣经以致来到去认识耶稣基督，以致他们得救，这些都是一些宣教士他们那种的拓展精神。我们需要来到成全这种的拓展精神，我们去继续宣教的工作，我们可以在三方面去思想怎样去拓展。我们可以在地域上面来到去拓展，可能呢我们会参与一些中国福音的事工，我们会支持一些中国福音事工，那我们会不会可以想想啊，再去远一点，可能呢我们可以去亚洲啦、东南亚啦，甚至去到中东啦、非洲啦，甚至呢去到中美洲、南美洲，甚至可能是北美一些欧洲的地方。我们不要觉得哇，欧洲北美呢都是基督教国家，不用我们去传福音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今天很多欧洲的国家，昔日是基督教的国家，其实很多的所谓基督徒已经变成挂名的基督徒，也都很多人根本是不信。所以他们都是我们一个宣教的工场，他们有很大的呼声，很需要人去到来传福音。甚至呢可能是一些大洋洲一些太平洋一些岛国，一些小小的岛聚，可能呢很容易被人忽略，但他们都需要来到信耶稣。除了在地域上面拓展，我们考虑在群体上面去拓展。华人呢就很容易呢去关心回中国人华人的事工的，那这个我们很明白，因为自己的同胞嘛，自己的同胞都不顾，又真的好像不太讲得去这样，所以很多中国人都会关心华人的事工，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在中国里面，我们除了关心华人呢、汉族呢，其实我们还有55个少数民族。在我服侍的机构呢，我在香港差传事工联会服侍，做一些宣教教育推动的工作。我们接下来明天呢就有一个关怀中国少数民族祈祷会的意象分享会，我们在接下来10月30日有一个祈祷大会，但我们先有一个的意象分享会，我们希望呢能够招募到起码55个的祈祷勇士去认领一个族，然后呢在他的教会，在他能够接触的群体里面，推动其他人为这些少数民族祈祷。中国的少数民族现在是过1亿的人口，他们有一些真是一些福音未及的之民，暂时他们在他们当中是未有一些基督徒能够跟他们传福音，我们很需要去纪念他们。所以我们福音去拓展，即使在中国里面除了汉族华人，我们可以纪念少数民族，除了中国或者一些华人，我们可以去思想就是全球其实有1/4都是非华人。如果我们说华人很多，其实非华人是更多，华人都只是人口全世界人口大约1/5，但非华人是1/4。如果从信仰群体来讲，穆斯林他是拥有全世界，在异教徒的里面穆斯林是拥有最多的人口，他们有大约15至16亿人口，是现在全世界大约1/4，甚至有人估计很快可以去到1/3。即使在香港，其实你会越来越见得多穆斯林，就是一些相信伊斯兰教回教的人。但是在穆斯林的里面，宣教士的比例却是奇少，每100万的伊斯兰教徒里面只是得不够3个的宣教士。其次譬如印度教，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异教的群体，现在他们有大约11至12亿的人口， 在当中每100万的印度教徒都是不够6个的宣教士。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很需要宣教士，相反我们看到基督教有很多宣教士去了一些已经被基督教影响的地方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可能那些人是容易一些接受，那些地方也都相对地是开放一些，容易一些接纳宣教士去到。但我们需要去想一下，是不是需要有一些东西去调教一些很少宣教士的群体，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到他们当中。不单止在个群体上面我们去拓展，在参与程度上面我们都可以来到去拓展。譬如如果过往可能我们教会只是少数的人去关心这个差传宣教工作，去为这个的祈祷，我们可不可以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参与关心？或者我们过去都有祈祷了，咁可唔可以喺金钱上面我去行前一步，又多一啲嘅参与？又或者啊，金钱上面我哋都有参与，祈祷又有参与，可唔可以喺行动上面，我哋真系行出去参与一啲短宣啊？几日嘅，一两个礼拜嘅。又或者你话，哎呀，我都有去过唔少短宣咯、哦。咁你谂下，神俾咁多次机会你可以去短宣，有冇可能你再行前一步？今日有好多嘅弟兄姊妹，他们一生里面用一两年的时间他来到去参与短宣，一两年、哦、短宣原来不是一两个礼拜，是一两年都还是叫短宣、哦、他们来到在不同的工厂里面去协助一些当地的宣教士，可能做一些福音工作，或者在背后做一些支援，或者甚至会不会考虑我们真的可以踏上长宣的路，是长期做一个宣教士呢？神会不会呼召我们真的去到前线来到去服侍这一班很需要福音的人？我们可以在参与程度上面来到去拓展。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恩典，好像保罗一样不会停留在某一点，而是我们愿意继续不断的来到去拓展，因为我们都是欠了万能福音的债。除了需要拓展，我们都不要忘记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他宣教的蓝图，就是刚才讲过这个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这个是神一个福音的蓝图，先给犹太人。这个先字其实是指优先次序，这个先字曾经在马太福音的六章里面是曾经出现过，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先就是说优先，就是说你要优先去寻求神的国度和神的心意。同样这个先字在罗马书这里就是说福音其实是优先去给犹太人的。其实昔日耶稣他自己的榜样正是这样，耶稣他来到的时候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他当时侍奉的时候他说我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是马太福音来到他讲。但是是不是代表外邦人不能够信耶稣呢？不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耶稣都带领了不少的外邦人，他们都能够因为信心的缘故去得着这个的救恩。不单止耶稣基督，保罗他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他都是很有责任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保罗他并没有忘记犹太人。保罗他每一次，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他每一次去到一个地方宣教，他首先是去到犹太的会堂里面，他来到去讲这个的福音，他要带领当地的人，一些的犹太人信耶稣。当然当时也都有一些敬畏神的外邦人会去到犹太会堂的当中，所以他都是一个的福音据点，可以去接触一些的外邦人。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最尾一章，保罗他提过他很想去罗马，事实上他去不去到呢？他都去到，但不是他以前所想的方法去到，而是最后因为他被拉，他说不行我要上诉，于是他要去到罗马来到去上诉的时候，他来到罗马有机会去传福音。他去到罗马的时候是怎样呢？他首先他都是请犹太人的领袖来跟他们去讲这个的信仰，所以保罗他自己都是很大的回音，保罗他自己都是 先向犹太人来到去传福音。那是不是代表外邦人不能够信耶稣呢？不是，同样我们知道保罗带了很多的外邦人来到去信耶稣，神并没有来到放弃到一些的犹太人，虽然犹太人很多时是拒绝以致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神仍然是怜悯去守约去救犹太人。这个正是罗马书九至十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去救犹太人。神来对呼召犹太人，但是他们很多时叛逆，于是他们被弃，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只是暂时被弃，亦都只是一部分的人，神是留有余数的，在圣经很清楚告诉你神是留有余数，他仍然会来到去拯救犹太人。正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来到去悖逆，他们不相信，于是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他们接受，他们去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那是不是这个计划就这样停了在这里就这样算呢？不是，事情要继续发生，就是当外邦人他们能够去得救信主的时候，他们是激动犹太人叫他们发奋。这个发奋是指嫉妒的意思，就是他们要来到嫉妒为什么这班的外邦人可以跟神这么亲密的关系，他们生命经历那种的平安喜乐，那种的福气，其实他们原先应该有的，为什么他们经历不到呢？而他们却是经历呢，就是因为要来到激动他们去发奋嫉妒，以致他们圣经告诉他们到有一天他们是全家来到去得救。这个全家他是说当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犹太人就全家得救。这个添满是什么意思呢？有人从数字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当外邦人去到某一个数量信耶稣的时候到犹太人了，但亦都有人从一个质量的角度，因为添满这个字在圣经其他地方是有译作丰满的意思。但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解释，其实都给我们看见就说原来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你去到某一个时间，其实犹太人他们就要全家得救了。那这个全家不是说他每一个人很自然自自然然就能够得救，不是，而是讲紧佢大部分一个整体有一个好大嘅收获，佢哋咧有好多嘅人要嚟到去信耶稣。当然有一啲嘅人，犹太人，如果佢仍然选择硬心唔信嘅话，佢哋仍然系唔能够得救。但系喺神嘅计划里面，系有一个嘅时候，将会有好多嘅犹太人，佢哋要嚟到去信耶稣，都去得救。而今日喺我过去我参与呢个犹太事工里面，我都有接触一啲犹太人，好多嘅犹太人信耶稣，系因为有外邦人。跟他们分享福音，是因为外邦人在他们的见证，他真的见到外邦人那种的生命，那种的基督徒，他们得着主很不同的生命去吸引他们，然后他们读圣经，特别是读约翰福音和罗马书，而来到去信耶稣。我们看见神他并没有来到弃绝犹太人，这个是神自己的恩典。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在历史上面已经实践了先是犹太人这个的原则啦，因为很早期第一世纪已经是犹太人信耶稣了嘛，耶稣的时代之后那个世纪那就是犹太人信耶稣咯，那就是先是犹太人咯，是不是只是在时间上面历史上面发生了我们实践了呢？不是的，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里面他来到告诉我们，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从那个的时式那个时态个文化的时态来看是几时都是一样的，即是说到今日都仍然是这个的原则，这个的原则是见证着神自己的信实，他跟犹太人所立的约他并没有背弃到，因为神自己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但很可惜在过去二千年的里面，很多时教会忽略了这个的原则，有一些信徒或者领袖很不自觉将自己和犹太这个根源分割出来。其实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他很清楚说，他说这个救恩是从犹太人而来的，但有一些教会或者一些领袖他将自己和这个犹太根源分割出来，他们甚至会有一个叫取代神学或者替代神学，就是说今日的教会已经完全取代了以色列，取代了犹太人在神里面那种的地位角色。我们相信不是， 在整本圣经里面，包括罗马书给你看见，犹太人以色列他在神的里面仍然有他的角色，有一个他的计划在里面，是见证着神自己的怜悯、信实和智慧。而外邦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去见证，使他们去信福音。但很可惜，在过去2000年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企图用暴力，他们用一些压迫的手段来对迫害犹太人，要他们强迫他们来对接受水礼去信耶稣。这些是令到为什么今天犹太人是其中一个原因，他们很难信耶稣，是因为在历史里面，可能我们读一般的教会历史未必去看得到很丰富这些资料，但是过去历史犹太人自己是知得很清楚，所以他今天很抗拒信福音，是因为过去历史上面来自很多基督徒这些的思想，他们这些的压迫，甚至一些暴力的行为。又或者今天也都有些人会认为犹太人有他自己一套得救的方法，我们就是因信称义，犹太人有他自己同神的立约的了，不需要信耶稣。其实不是，刚才我们看的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很清楚，他都是要因信称义，他们要信才可以得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用爱心和犹太人传福音。而我们华人和犹太人传福音有一个优胜的地方是什么呢？刚才我提过，世界过去很多地方其实有一种叫反犹主义，就是一种反对犹太人的思想。甚至今天其实在欧洲很多地方，或者在中东一些地方，都有很严重的反犹的思想。譬如过去呢，十字军东征有几次的东征、又或者呢，有些欧洲国家是里面包括很多的基督徒的国家，他们是驱逐或者屠杀犹太人。特别我想最为人知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有600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当时希特拉是真的想将犹太人是完全灭绝的，当中有150万是儿童来的。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需要离开去找一些避难的地方，但很可惜很多的国家是不肯收留他们，甚至他们整只船来到，他们原船送他们回欧洲，真的送他们回去送死。但当时中国却是愿意去批一个签证开放来到给他们。中国在上海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很多的犹太人来到中国来到收留他们，所以他们对中国他们是有一个的好感。中国对过去对他们是没有一些什么反犹逼迫啊、屠杀这些的历史，是没有这些，所以他对中国人有一定的好感。以色列前总理奥尔密特他的阿爷正是在中国的哈尔滨来到去落葬，当时他的仔后来也都才再回去以色列的里面。所以华人和犹太人传福音是有一个优胜的地方，是因为过去没有一些很负面的历史，相反却是有些很正面的关系上面的历史。既然神给我们有一个优胜的地方，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优胜的地方，向犹太人来到传福音。好感谢神，在华人教会里面是越来越多人去关心这个犹太的宣教。去年是第一次有全港性的华人的一个游宣大会，我想问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或者你曾经有参与这个游宣大会，在去年的11月，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或者参加过？是未听过是不是？那其实究竟是第一次，有香港有两个的差会，其实都是国际差会，但香港都有分会是做犹太人的福音工作，也都跟大使命中心和一些其他关心犹太人的机构呢合办一个游宣大会。咁咧，當時咧係有一啲嘅以色列嘅福音歌手啦，有啲猶太人嚟獻唱一啲嘅詩歌啦，有猶太人嘅歸主者牧者啦，佢嚟到去講道，呼籲人去關心猶太嘅工作。咁而喺呢一兩個世紀入邊，我係睇見咧神喺猶太人當中咧，亦都係做一啲好奇妙嘅工作，係越嚟越多嘅猶太人佢哋係信耶穌。喺幾年前我睇一本書，係神的選民。是讲一个犹太拉比信主，我想问有没有弟兄姊妹都看过这本书或者听过神的选民？都未有。这本书很值得看，很薄很易看，你很简短时间已经看完。我自己看的时候很感动，因为他是讲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末了，即是100几年，即是差不多去到19几年，一个的拉比，他是匈牙利，他自己呢 他很想去寻求尼赛亚，于是人跟他说你去美国咯，美国有很多人会告诉你。他真的当日他为了他说我一定要不惜代价，我要找到尼赛亚，他来到从匈牙利去到美国。当时他是放低了他的妻儿，他来到美国去找。但是他去到的时候被他接触到一本新约圣经。其实呢犹太人他是不会看新约圣经，因为他自小就教导这本是不可以看的书，你不可以信耶稣，是自小已经这样被教导，所以他们心里面在心理上面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当他第一次接触本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也很大挣扎。但当他看到第一句的说话，新约圣经第一句说话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亚尼赛亚的家谱。耶稣亚尼赛亚是什么呢？是耶稣的 Messiah， 就是希伯来文耶稣基督的译音。他们犹太人会将他译做耶稣亚尼赛亚，耶稣的 Messiah。当他看见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激动，因为他说我一路以来我寻求的尼赛亚原来是来了，是有人告诉我他的家谱是怎样的，即是说他是已经来了，有人告诉他，他很激动。于是他用了很短的时间，即用了一天的时间看完整本的新约。我不知道我们呢用了多久时间才看完新约，但他用一天的时间看完新约。但他心里面很大的挣扎，因为刚才讲过他们自小被教导不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但他看完这本新约圣经，他觉得我真的要去相信。于是他禁食祈祷，他经过一段的时间禁食祈祷之后，终于他在神面前降服，他在基督面前降服，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当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原本在犹太教里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拉比，但他被其他犹太人来到去排斥拒绝。他的太太不明白他，跟他关系很差，但神的恩典后来他太太都信了耶稣。虽然周围很多犹太人给他们很大的拒绝，但他们在迦南里面都建立了差会，就是选民事工差会。选民事工差会今天在香港都有一个的分会，他们做很多福音的工作。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很感动。我看到原来很多的犹太人他是很期望等候着弥赛亚的。问题是有没有人不怕困难很正确地去告诉他们听。今天我们看见在世界上面都有很多的犹太人来到去信耶稣，特别过去二十年在以色列的里头是很多的犹太人信耶稣，他们讲是比起过去的历史里面是多很多。当然今天的数字如果按比例来讲仍然很小，他们只是得万几人百几间的教会，但是相比起过去的历史里面其实他们已经多了很多。今天也都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会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寻求属灵的帮助。譬如很多以色列的年轻人，他们在读完大学服完兵役之后，他们就去旅行，他们会去印度，因为印度新纪元主义那个的瑜伽那种的思想那种灵性，他们很想寻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人跟他讲这个福音，他们就会相信了这一套。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会每一年去到印度，不是接触印度教徒，是接触犹太人跟他传福音。也都有人譬如在纽西兰，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去旅行背着背囊去旅行，他们就跟这些背着背囊旅行的犹太人去传福音。今天犹太人其实神都预备他们的心，他们想认识在属灵上面得着那个的帮助，但是问题有没有人跟他们去讲呢？当我们说优先纪念犹太人的福音工作，其实并不阻碍我们向外邦人传福音，其实是两条线同样那么重要的，在神的蓝图里面是要同样发展。当我们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是不是说我要同了犹太人传福音我先可以同外邦人传福音呢？不是。因为在香港今天可能我们都不容易见到一个犹太人，是不是？有没有人你身边你认识有犹太人？我想问都有，是不是？那这个神给你的机会，如果你说我没有，但是不是代表哎呀我又不可以跟犹太人传福音，那我就不用跟外邦人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当我们说先是犹太人的时候，我们来到去明白，我们相信神真的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异象和领袖。有些人可能真的向穆斯林传福音，有些人可能对圣经翻译有一个负担，有些人对少数民族，有些人对华人。但无论我们什么负担，我们心里面都不要忘记犹太人是神自己的选民，他们都需要福音，我们需要为他祈祷，我们也都要感激欣赏 我们的信仰是从犹太人而来，当然他今天不认识神是一个可惜，我们要为他祷告。向中国传福音的戴德生先生，成立内地会的创办人，他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每一年的年头，他会将一笔钱奉献给一个做犹太宣教的一个差会，他当时就会在里面夹一张纸条，就写着先是犹太人。而当时这个差会叫 Might Me Mission， 他的创办人当时叫约翰·韦坚逊 John Wilkinson， 他会来到将同样的金钱奉献给内地会，然后同样有一张纸条他来到写，亦都是希利利人，即是说不单止犹太人，外邦人都一样去分享这个好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在我自己和犹太人接触的里面，我有两幕是很印象深刻。第一幕是我有一年我去以色列参加一个访宣，一个短宣的活动。那晚我们一班从香港去的弟兄姊妹和一些犹太籍的宣教士，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他们和自己同胞传福音，也和一些从芬兰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围起一个圈子去祈祷。我当时心里面很感动，我体会到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他讲到他说割礼和未受割礼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说个墙已经拆了，中间的冤仇是已经没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同为圣徒，同为一个家的里面的人，是一个很实质。犹太人和外邦在里面，我们感受到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缘故，我们团聚在一起去祈祷。第二幅的图画就是我几个月前在香港和一个犹太的宣教士见面。这个犹太宣教士他本身是犹太籍的宣教的信徒，但他是服侍华人的，他是服侍华人的宣教士。我觉得很奇妙，一个信了主的犹太人，他们对关心中国人的福音需要，同中国人传福音。我当时我就是一个关心犹太人的一个中国信徒，跟他一起见面，在餐厅里面去讲一些关于差传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奇妙很美丽的事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作为外邦的信徒，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一方面我们去拓展，无论我们在这个地域上面，在群体上面，或者我们参与程度上面，在宣教工作面继续去努力不断去拓展，另一方面亦都让我们不要忘记犹太的福音需要。因为在神的计划心意里面，犹太人都要信耶稣，我们要纪念他，为他们祷告，可以的时候我们要支持他们，亦都要来到去神如果给我们有机会，我们亲自跟他们来到去分享福音。今天下午正是有一个宣教士，他已经举行了一个的差遣礼，他要去到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今天是他下午有一个的分享会，我将会来到去出席参与，跟他一起来到去献诗，就是我们一班的弟兄姊妹献诗的过程。我求主继续在我们华人里头去祝福我们，使用我们，叫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神的心意里面将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愿意神去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到去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去多谢你，因为你将福音去传给犹太人，也都传给我们外邦人，你让我们有份。主啊，但是我们可能昔日我们不明白，或者我们忽略了你自己这个的心意计划。主啊，我们求你来到帮助我们，能够在犹太人的里面，我们去关心他们福音的需要，我们愿意去祷告，让我们在末世日子里面，我们见到更多你自己昔日所选召的一班选民，他们更多起来要认识福音。主又帮助我们，求你赐福教会，赐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在宣教里面能够更多的拓展，来到使用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叫人去认识耶稣基督福音，以至去得着从你而来那种的救恩。主，我们多谢你，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同起立，唱一首回应诗歌《真光普照》，让福音传遍普世，愿主的爱光照华人，光照犹太人，光照我们的心，真光普照。
光辉正照耀人间，照遍黑暗地方像明灯。主基督乃真光照亮万邦， 赐予真理释放，方为在去所照耀你，照亮我心，真光普照，充满天地，大圣父荣耀，火焰胜利，天之天我心。
心里边谂住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主啊，让你嘅真光普照，照亮佢嘅心，或者照亮呢一班群体嘅心。犹太人、外邦人、中国人，我阿爸、我阿妈，或者我楼下嘅阿叔，主啊，你照亮佢嘅心。真光普照，
真光普照，充满天地，那圣父荣耀，火焰胜利，炽热千火烧，主爱涌流，